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讲学习啊，做自己的主人啊。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这个人能够自我控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想做自己的主人，就一定能自我控制才可以。等一下啊，那个这个声音我讲不出去，所以要稍微再开一点点。哦，太大了，太大啊！稍微，好，这样可以了。好，可以了，好，可以了，好，这样后面都可以听得到啊，可以了，好。我们谈在佛法一直告诉我们说，佛陀告诉我们说要做得了主，能做自己的主人。这个做自己的主人哈，也就是说自己做得了主才可以。如果我们很容易被五蕴色相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我们充其量只能够说我们是奴隶，我们没办法做得了主。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说，哎，回家以后我要好好看电视，我要娱乐。你有时候真的要想想看，是到底电视在娱乐你，还是你在娱乐电视，一定要搞清楚。年轻人一上了网就不知道怎么下来了，到底是他在娱乐那个网络的那些游戏呢，还是那个网站哈，在愚弄了他，娱乐了他。哎，这就是要搞清楚的。所以一个能做得了主的，他是清清楚楚他做的决定，他的本身的那个角色一直都是清明的，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说我做得了主，我要骂你就骂你，那你已经被生气的这件事情把你牵动了，自己却有时候不晓得，有时候会这么想，我认为我想的才是对，我做得了主，我必须这样才对。但你要弄清楚到底你的意见对或者是不对。我们现代人其实说起来有时候是很被资讯拖着走的一代啊，我们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知识很丰富，好像很知道，懂得的好像很多，但是自己要去明辨的时候却很难。我们会这么样子，只要那个人他讲的东西跟我的意见是相投的，我这么想，那我就会觉得这跟我同一个阵营。那一个人只要跟我的不同，我马上觉得他跟我是不同一个阵营，或不同一个主义，或不同一种观念。好，那么我们一这样子说，就会把对方的东西，那么只要他讲的即使是有道理的，有时候也会把他否定掉，那么我们就不是一个真正做得主的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就修身上来讲，我们就工作的态度来讲，我们就关心别人的角度来看，做得了主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修行上啊，是如此。一个做得了主的人心里也比较健康，为什么？他很清楚他不会因为今天有一件事情啊，对我不如意，那我就一直被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啊给困住，那我被困住我就做得不了主了。我能做得了主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即使这个地方受人误会，这个地方受人污蔑，这个地方我很大的损失，那过去了以后他还是会知道自己是主，那个东西已经过了，我不能被他绑住，被他绑住我就变成那件事情的虫，我不是主，麻烦事情就跟着来。所以有好多自己已经过去的事情，然后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他走不出来，他自己也不健康，所以心理上生活上通通都会做状况，出了一些状况。我也是给各位讲，做得了主做不了主跟家里现在目前带小孩子也是很有关系的啊。我刚坐飞机回来，我看了一对夫妻带着小朋友，我觉得我就跟他讲说啊，小朋友好可爱，他说是小朋友很可爱， 但是以我的经验，以我的看起来，这个小孩子很明显的大概电视看多了，电视看多的小孩子注意力比较不能集中持久，他的肢体活动比较不足的小孩子，他的 brain 的发育通常也比较差，但是你会觉得他看起来好像很活泼，但是我找不出适当的时间跟这对父母亲讲，因为在那里，他在那边，我在这边，实在是啊，而且突然间去跟人家讲也很突兀，所以有时候缘很重要，你不觉得吗？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就爱莫能助。我下来飞机的时候，我还跟他讲了说啊，小朋友好可爱，我本来想丢一个看能不能谈谈两句话给他也好，但是没机会。所以事情就是这样，但你要知道，这个小朋友小孩子这么前面两岁的小朋友，你知道脑力的 brain 的这个基本功能的发育，我不是讲智力，就是脑力的基本功能的发育，70%，其实前面三年前面四年就已经差不多决定了70%，就是功能性的东西已经70%。哎，我看过啊，几个人做的啊，做这个 neuroscience 的人做出来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做这个完全做认知心理学的人 Bruner 他们做出来的实验报告，我看了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不同研究方法得出来的结果大概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公寓环境里头，小孩子走的都是平路，小孩子很少有机会可以去走自然的那种路，小孩子才刚会走路不久，两岁啊，那你大人给他看丢啊，爱走那种比较不平的路啊，自然的这种路啊，其实他对小朋友有很大的帮助，他的反应，甚至有一段让他自己走一走，其实对小孩子的反应，他的空间关系啊，他身体里头的反应，对一些东西的啊，一些思考，其实他都在不断都在影响的。但我们现在小孩子只会走公寓里头的地板了、啊。现在是小孩子为主还是公寓为主？我现在看看，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到底谁做得了主啊？现在这个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啊，啊，这个电视在那里，小孩子从小就在那里看，所以他注意力，很多小孩子注意力都差那么一小节，就是说他并不是 ADD， 并不是啊，这个叫做注意不全的过动症，但是他会产生这个环境本身就产生这样子的小孩子，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主从的关系是什么啊。其实真正要发展是这个小孩子在发展，他需要各种不同的环境，他要需要大人跟他讲话，带他出去各种活动，他才能够养得好。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讲这个主题其实是佛法，但是也是生活，也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人的发展上，其实都是相关的东西。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自我控制的问题，谈到脾气的控制，谈到各种引诱的控制啊，也给各位提到婚外情的控制。我觉得现代人对于自我这种感情的控制是，我可以这么讲，是奇差无比，其实奇差无比。人一定要控制，不可以不控制。这个有些人就讲说，我们不需要控制，你把我当成什么？但是不行，法就是告诉我们，你得有戒律、有规矩才可以。所以，我这个当老师的人，我很警觉。我做什么事情，从年轻到现在，我绝对是守住，我守得很紧。这些事情，你们无论在不同的行业里头，这种事情你一定要留意，一定要自己爱尊宰在塞，未塞不尊宰的丢，这事情太重要了啊！尤其在座有些年轻人，你们的感情还是正是丰沛的时期，请注意，你要一定要自己能够控制得好。我以前做过一些个案，都是他们都是很到最后都很烦恼， 有一位这个企业界的人，他就是有时候有一两次捧场做戏，哎，就认识了丰城场所的一位女性，她本来就是疼爱她照顾她，结果变成由疼爱变成这个情的爱，回过头来就影响了她的家庭，两边不晓得怎么办。她还好，她找我，找我就好多了。我跟她讲啊，我说现在你还不明白吗？这两个分明摆在前面，主从你应该搞清楚啊。然后他跟我起先跟我讲，是啊，我主从搞不清，现在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从，我搞不清楚啊。我说户口名簿拿出来翻就知道了吧。你还想什么呢？我说一时会很困难。我说你们吵得这么厉害，下一次把太太打找来。没，他就把太太也找来了。我跟这两个人讲，我说你得给一点时间给先生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好，但现在就来谈，你准备怎么解决？好了，他真的是这样去解决了。所以做得了主实在真好，做不了主麻烦真多。这是讲到自我控制讲的这个部分。我现在要给各位谈恬淡的人比较能够做得了主啊。什么叫恬淡呢？各位，你学佛你一定要注意啊，佛法里头有一些名相其实很好玩，我解释给你听啊。你有没有听过叫做须弥山顶？你听过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听过妙高山？哎，其实须弥山就是妙高山，因为它很美妙，所以叫妙高山。它高不高？很高，无量无边。但是你要知道须弥山长得什么样子呢？它是倒三角形的。我们的山是底下很大，上面尖峰之就是一个像金字塔的巅峰。但是妙高山须弥山它不是，它是倒过来的，就是底下只有一点，上面往上长，越长越宽，越长越宽，而且那个山顶是平的，非常的平，全世界没有比那个地方更平的。那个地方叫做须弥山。你一定会讲，可以看到这种山吗？哎，这佛教里头讲这种东西根本不科学，这样子能够变成一个山吗？他不懂，这个东西叫象征式的语言，就是我用一个表法啊，表达法的方式，但是我用一个 symbol， 一个象征的东西，一个符，类似一个符号的象征来表示，它其实也是一个 logo， 就是这个 logo 象征的底下你所要有的拥有的东西很少，但是你才发展出更多的宽博的慈爱跟智慧，使你的这个上头越来越平。所以妙高山的这个世界底下是很小的，其实你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如果你底下需要的东西很多的时候，上面就不平了，最后都是尖尖的。你如果跑到那个山顶上去的话，那个山顶啊，上面也没有水，连要盖个房子都有问题，风一吹更没落来。这是它，就是我们一般的山顶。你们登山吗？登那个高山啊，我不是只登我们阳明山这种山，我是指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你们登山的人就知道，你跑到那个高山的山顶上，你说高高山顶上坐起来实在是很美妙。你坐看，你是登了山顶你就坐起来很好啊，确实有那种感觉，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你感觉到他的雄浑，感觉到他的啊这个极高明而自博厚的感觉，确实。但是你在那里能生活吗？没有办法。你能在那个地方可以安稳吗？你去高顶山顶那个现在玉山的最山的山顶上，你就在那里坐，你可以住一夜吗？没有，你还是要回到，一定要回下来才行。你不能在那里住，在那个最高顶那个地方住，不行。但是妙高山的结构不是，是上面非常的坦途，非常的，而且那个地方，那个妙高山顶，啊，就须弥山顶，如果以华严经 这个经教上告诉我们的，那里是最好的心宅，那就是真正居天下之广居，就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心，叫心宅，最广博的心宅，那是最平坦最好的地方。那他必须要注意，所以一个人只有越是知足的，越是恬淡的，他不需要很多东西的，然后他才能够发展出这么宽博的。经营人生，经营事业，私心很重的人，自己的这个享受很重的人，拥有感很重的人，他没有办法发展那么大，那没有办法。法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它象征式的告诉，它跟我们一般的看得见的色相的三的道理刚好相反，刚好相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你要了解。有时我自己也会读到那里经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反省我自己，觉得很好玩。我写作确实写了不少，我已经写超过40本书了。但是你知道，我如果当时是为了要写40本书的话，我可能一本书也写不出来，是不是？可能写不出来哦，想着要写40本，头壳都大，人嘛忝，不可能。那不是，那我为什么会产生会写书呢？没有，我只是这么想，说哎，好像我可以写，而且我写完了以后还这么想，如果有人帮我出版，我就高兴得很了，我过本了，我并不是靠着那个稿费来生活，根本不是。所以第一本心理分析，佛法与心理分析，那是慈云杂志社把它印出来当讲义用的，他我第一本就印了。要不要稿费呢？没有，你两位印的之后啊，后来演流出版公司说，我帮你出这本书，我给你稿费。我说好啊，可是你这样会亏本，我不能让你亏本。他说那要怎么办我才不亏本？我说一定把这本讲义写成像书的样子，通俗来读，可以读得好，那这样才可以。所以刚好我也是刚好就是这个机缘，就是39岁那一年，就是登山跌倒把脊椎给跌断了，那所以才会绑在台大医院那个地方，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所以把它改一改，写一写，交给他，就这样子就畅销了。他给我多少稿费，我就拿多少稿费，就这样子。我很奇怪，我就很高兴，这种用这种东西来弘布佛法实在是很好，用这种东西啊可以跟现实生活结合，实在是很好。我只是想到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要，所以我也没有跟他打过合约，所以已经出了差不多20本书了。有一天，演流的老板跟我讲，他说大陆来谈版权，我们的合约上都有规定，我看是这样好了，就照合约规定哈、啊，我还是知会你一下，就是由我们跟他谈啊，那当然你这个到时候你就会有一点微薄的收入。我说请便吧。他说，我就反问他，我什么时候跟你订过合约？他说没有吗？我说我每一本书就拿来就给你，你就拿给他们就出版了，没有一本书有合约的，你知道我们是金之古人，你知道是一言为定，你知道吗？所以说起来也是很好玩，他一查果然都没有，所以他有20几本书同一天的合约，就这样子很好玩。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生活上越是恬淡的压力越少，生活上越是恬淡的对我们越好。所以你知道哈、啊，这个须弥山顶这个地方会称为心宅，就是你居心心宅，有了这个心宅才会平，才会广，你做什么事情都一样，你的人生一定是这个样子才会好。不要一开始底下一直要弄得很大这样子，我们都是看得到的五蕴东西弄得很大，但要倒过来，你看那个东西不要太多。所以你看看这个西弥山顶往上哈、啊，这个妙高山的山顶往上的是这个佛要去在那个地方讲法的时候，那个法会叫石柱，他所谈的就是石柱，就是住的意思，就是心宅了。你在大底下才丢，要居天下是广居才可以，你不要有一点小东西啊，刚才啊那 甲球拍球安尼，愈拍愈大天，这样不对。他就告诉你，那个东西是，那再上去叫夜摩天，你叫夜摩天，比这个更高的部分叫夜摩天。那个夜摩天的地方是空居之手。什么叫空居之手？就是我连想要去拥有东西都可以不要了。那是空居之手，那个地方的天，那个夜摩天，就是啊，这个，它就叫十分天。十分天就是什么事情恰到好处，它自己自然就会处理的恰到好处，那是十分天。而且十分天这个地方，它的白天跟昼夜不是像我们这样绕来绕去的地方，它是以年华的开与合来当做它的日夜，所以一天。开了以后是白天，合的时候是夜晚，到底是多长我不知道。那是十分天，夜摩天再上去，在更高的部分，那叫做他，那个叫多帅天。你像多帅天这个天里头的内院，就是那个弥勒净土，那就是修禅宗要去的地方，修禅的这一主修将来要去经过那个地方的，那一条路径是那个地方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一定是从平坦的没有执着的往上走，变成那个空居之手，然后才能够到弥勒。弥勒内院呢，其实就是多帅内院。多帅天呢，虽然还是欲天，但是多帅天是喜足天，是恬淡知足而有欢喜，那个天的性德是这样。所以华严经佛陀没有离开菩提树，也不离开这几个道场，但是却视线在那个地方。那视线在那地方，这个宇宙大会就在那里开。他所开讨论的主题呢，是什么呢？就是十回向。为什么称为回向呢？回就是转的意思，向就是去向的意思。回己向人，回人向己，回事向理，回理向事，回理事无碍到事事无碍，回事事无碍到理事无碍，回上向下，回下向上，那是叫回转。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路往上跑，不是的，它是我们既是仰望啊向上提升，但我们同时是往下回向，它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还是往下回向。我们既是表示很谦高很清高，但是我们却是越是姿态却是非常的低。你知道这个东西叫回向，只有透过回向才会圆融，只有透过回向才不会变成边界。好，你知道只有那个透过真正的恬淡喜足，然后你才有回向的能力。所以那个地方的天众在那个地方，十方法界的菩萨通通在你讨论这个回向的问题，就是靠这个。所以你看，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你将来成就到哪里，你就知道就是这个样子。而且能到那个地方去，各个菩萨让你赞美佛的，一定是根据那一门的来赞美佛。所以赞叹佛德哈，是功德是很大的。所以你一定要赞美佛。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这个往生咒啊，那个叫做陀罗尼啊，陀罗尼叫总摄，那个总摄的那句话就是赞美佛，你赞美最尊佛，你就是最尊佛界的菩萨。你要当然要修行，没有错，一定要赞美佛，恭敬佛，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个赞美，有这个恭敬，有这个赞叹啊，有这个跟他就是跟着他这个法去实践，然后你才跟他相应的。那么在喜足天里头，所有去的菩萨赞美佛的性德的，每一尊菩萨都只是一个解脱门，只有普贤菩萨是得一切解脱门。这里面得一切解脱门的只有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而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你到我们十二楼去礼佛的时候，你就看到华严三圣，就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然后文殊跟普贤，这是得一切门的。其余的菩萨，即使是大菩萨，他也只得一门而已。但是即使是 我们师父常常讲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你要一定修一门啊，他有道理，并不是没有，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来自于华严，你一门深入，但是可以将来就可以兼通多门。所以早期啊，跟着他做集门弟子的，他要求很严，哎，你读这部经，你没有把这部经好好读通啊，你要当他的集门弟子，你没有读通，你不可以再读另外一部经，他要求就这么严。嗯，就是这样。所以喜足天呢，我们也请各位去了解什么叫做喜，什么叫满足。满足这件事情啊，以我研究心理学的人来看，我们人的这个心理世界里头，其实也是一个像机制的东西。我们的人心里头，我们常常在感知周边的事物，如果我这个感觉的 sensor 感觉的器官，我这个机器这个 sensor 感应器不行了，你的电脑的感应器不行了，就是不行，什么东西都输入不进去嘛，都坏掉了嘛，它是靠着这个 sensor， 你所有自动控制的东西就是靠这个 sensor， 你要设计一个 sensor 来感应它。那么人的心里头有一个感应器，有一个 sensor 在那里，这个感应器如果有关你满足的东西，感应器如果坏了，如果说我们的胃的感足的那个细胞坏了，那一套系统坏了，你吃饱了以后会感觉不到饱，所以你有时候会在电视上看到有人一次可以吃十碗二十碗的，把家里的饭全部都吃光了，你大概看过吧，并不是说他食量真的那么大，不是，他吃完了以后还不知，他吃到那么把家里的那锅饭都吃完了，他还觉得没有饱，他说他越撑肚子越大，但还不会饱，为什么？因为他吃下去的东西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很好的感觉机关来通知他的脑子，告诉他我已经吃饱了，就发生这个问题。所以人的满足这件事情，我已经这样已经够了，可是我这个 sensor 并没有把这个讯息告诉我说我够了，那糟糕了，我会怎么样呢？我会继续想要啊。所以在五蕴世界里头，不管是啊色受想行识的东西，跟你这个眼耳鼻舌身的东西相感应的东西，你现在这个部分越来越迟钝了，那你就精细的东西就感觉不出来。所以一个东西敏锐度是很重要的，觉察度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觉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感知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对那个东西很迟钝，所以我们才不断的想要再继续有它。其实小孩子这个童心是很美妙的，这童心呢，他的感知度很高，所以他吃饱了并没有想到要去贪几个回去，是慢慢的他父母亲才教他说这样不行，你一定啊要多拿，如果有剩的话留一点明天吃，而且以后你要懂得要去努力赚一点钱才能够保持，这个也是对的。可是有了这个对了以后，就一直往那边走，就不懂得回向回来，还有知足的部分，所以童心很难维持的原因。但是童心一旦没有办法维持它的时候，我们的感测，我们的喜足的部分就会相对就减少，然后的撸饼哈，撸塞切的啊，油撸大哈，啊撸轻啊，掐撸塞都爱撸紧，啊嘛爱撸塞爱撸后再塞，就是越来越往那边走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去看，有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跟原住民哈、啊、有过一些接触，我都发觉他们晚上的时候都在唱歌了。到底是他们有智慧还是我们有智慧，我当时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哎、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的文化里头还是告诉我们也是爱怕饼，但是我不是叫你不要怕饼，问题是你也爱怕饼，但是你不能 sensor 没去，你还是要能够感知那个生活的喜乐才可以，干不是这样呢？所以这个问题，这两个也是互相回向的问题。当你是怕饼的时候，要回向到有童心；当你是童心的时候，你要回向到嘛，爱怕饼，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回向。 就是佛告诉我们了，也只有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你才是清楚的啊。那么所以问题是，一个人他如果能够比较恬淡一点的时候，通常他会保持的比较好，他会不会慢慢的就完全哈、啊？如果说当一个人满足感越来越差的时候，麻烦就越来越大。所以你可以了解，佛其实在原始佛典里头，佛会我们把它翻译成说毗塔这个道叫做恶鬼道，饥饿的饿，恶鬼道不是凶恶的恶，是饥饿，这个人不断的是一个饥饿饥渴的状态。其实那个恶鬼道的那个原来巴利文叫毗塔，就是一种动物，这种是印度古印度传说中有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是一种爬，是一种这个爬虫类的动物。这种动物呢，它呢就是它不恬淡，它根本就输掉了它自己能感觉到满足的这个法味，所以他就拼命的吃，吃的已经胀得很胀了，他越吃越饿，越吃越不足，吃的走不动了他还要吃，吃的胀疼了都还要吃，所以他吃个不停。我们就把这种矛盾，这个东西后来我们把它翻译成叫恶鬼，永远填不饱的，他不能满足，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心灵世界里头不能够满足这件事情，是一个我们称它，就是说它有一种饥饿感、饥渴感。而这个饥饿感、饥渴感，无论是在他身体食物上的感觉，或者是自己对于财务上的、权力上的、名誉上的这种东西，他都会有的。每一个人的那个需要的向度都不太一样，所以有的人为了名利的东西会是如此的这个没有办法放下，有的人是对自己的感情上是如此的严重而不能放下，但无论如何都是属于在那个地方感测上他出了问题的状态。所以能觉察到自己已经有了，但是却不能觉察到他的时候，他所产生的问题才是严重的。那么好，要能够对治这个问题，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一定要恬淡，所以像妙高山的这个山的象征语言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一部经叫《孔介明王经》，这部经啊叫《佛说孔介明王经》，我读过的所有经里的这部经，我自己看了我没有办法，没料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经文看好多都是意，就是原来意音的啊，而且是有很多的是有一部分是咒语啊，大部分是咒语啊，这个咒语其实也有意思，但是它要意音，不是意原来的意，所以我看不懂。那好，正好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大概老师比你运气好一点的，就是我不懂的地方就会碰到懂的人告诉我。那是我这个那时候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到玉佛寺去讲经。玉佛寺老师学佛音，我每期都到的讲经。有一天这个晚上我在疗房那边我休息了，我看到一个老和尚走过去，可是我把他看见，就他有点熟悉，再把他看清楚，哦，原来是建筑老和尚。建筑老和尚，我跟他也，他对我亲不亲我不晓得，我跟他很亲。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华严字母是跟他学的，虽然我的华严字母现在我有人唱我才会，要不然我自己唱也唱不来，但是那个时候是读华严经，是每一会都是这样唱的，哦，所以看到他很亲，所以赶快过去，这个问候，这个礼拜，然后很高兴坐下来。我问说：“啊，老和尚现在最近在做些什么事？”他说：“刚办完了孔雀明王法会。”我说：“你听过没有？”我说：“没听过。” 那就是送孔雀明王经啊。我说孔雀明王经也没读过。他就站起来，然后走过去就拿了，就请来一部这个孔雀佛说孔雀明王经，就给我说这部弄拿回去读这部，读这部。继续跟他讲，我随把它拿来翻一翻。我说第一个以前没有读过这部经，第二个现在拿来翻一翻看不懂，为什么？因为太多译音的字，不晓得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正好就在这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拿到一边，那只顾跟他讲讲别的，就这个就没有了。我说听他讲话的时候，就把它稍微翻一下。哎呦，换班。所以我说师父，请你告诉我这部经它的中趣是什么，它的体相用是什么，你是不是开始一下。哦，他就讲了，他这你不知道吗？哎，我讲给你听，他简单开始一下，我就摸着到头了。他说这部经就是讲那个故事吗？这个是在这个恶寒里头也有这个故事吗？就是孔雀明王，就是佛在无量劫以前，他自己也曾经是孔雀王，是这一群孔雀里的孔雀王。这孔雀王带着孔雀呢到处飞翔，飞翔干什么？觅食啊，吃东西啊，边飞边走啊。有一个地区的那个地方的人，他的国王跟他的子民通通都非常喜欢吃孔雀肉，所以就布下天罗地网要抓孔雀来吃。所以布下天罗地网，等到这一群孔雀停下来了以后，哦，四面包抄，那真的是天罗地网，整个都包进去了。所以整组的孔雀通通被抓去了。国王就告诉他的主人讲说，这样子的孔雀肉不好吃，一定要养，养得它肥肥嫩嫩的以后来吃才好，烹煮了才好吃。所以通通都做好了笼子啊，那个笼子呢都装得非常好，所以又通风，而且关在那个地方真好，也不必飞翔到处觅食，也不会啊冒着风寒，也不必顶着大太阳，都不需要啊，又凉快。所以这些孔雀通通都吃得很好，住得很好，又很凉快，有很多人服侍，那一层一层的那个东西呢，实在也有点像现代人的公寓哦，都喂补得非常好。可是呢，这个笼子呢是一条一条的木就是木头这样钉起来的，孔雀飞不出去。孔雀王呢就跟这些孔雀讲，他说你们在这个地方，人家给你这么好的东西吃，住这么好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住过这么好的地方，但是你千万不要吃太多啊，不要享受太多啊，你没有享受，你一直享受的太多，那你没有足够的体能的运动，你就不健康，你吃的太多太肥胖，你一定会生病。所以你一定要听我说，要吃刚刚好，每天要继续的用功，要加紧的用功才可以。只有少数的孔雀愿意听他的话，吃就是恬淡的知足就可以了。少数的孔雀每天跟着他一样，必须要在那个笼子里头每天都还继续的在做运动，那吃的少，运动体魄精神也比较好，所以他到了他身体瘦到一定程度，他在减肥。所以真正减肥的鼻祖还是佛陀讲的。结果呢，他这个减肥是从心里面去减肥。所以他有一天，这孔雀王跑到那两根木啊，这个木桩的中间那个缝里头，试一试，用一挤，噗就出去了。然后告诉他们：“那你们都出来，就这样子出来的，所以都出来了。所以有照他那个方法，有进行他那个减肥的，心灵减肥的。所以减肥不是只有身体减肥啊，心灵减肥很重要啊。他减肥了，结果一直都出来了，他们得到了自由，他们再度飞起来，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老家去。其余的都还在笼子里头，他要走的时候还是一再的叮咛， 告诉这些聋子的孔雀，你们一定要听我跟你们的交代的这些事情，不要那么享受，不要吃那么多，欲望不要那么多，这样子啊，每天继续要，一定要好好的自己训练自己的身心，让自己懂得啊，自己是如此的啊恬淡，这样才可以哦。